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1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文时间晚上9点。我们9点至10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 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邀请菲律宾总统访问白宫，川普说北韩如果再核试，他和习近平都不会开心。美国支持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非常伤心。对于中联办法律部部主任王振民最近警告两制如果令到中国感到不安全就失去存在的理由。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王正德说，香港年轻的一代明白到一国两制只是谎言，希望寻求一国两制以外的出路。
香港人如果真的想有个好啲嘅未来，系要跳出一国两制去谂。如果唔系，你永远只能够以中国嘅利益行事咯。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嘅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哋有流行美语。不过，热情收听由谭婉芬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边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白宫，讨论包括北韩为地区安全带来威胁等的问题。两位总统星期六电话交谈之后，白宫在一份声明之中说，这些是一次非常友好的对话，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东盟对地区安全的担忧，包括北韩对地区安全构成的威胁。北韩星期六早上在首都平壤以北试射一枚弹道导弹，华盛顿和首尔都宣称试射并没有成功，但是仍然引起广泛国际关注。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六说，北韩的核危机越演越烈，他警告说和这个孤立于世的国家打仗会令到人类受到严重的破坏。教宗建议挪威做化解危机的调停人。南韩星期日表示，华盛顿证实确实会为萨德系统支付费用，不过川普总统上个星期说南韩应该承担这笔费用。首尔官员说，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星期日在电话之中向南韩官员保证美国仍然会承担萨德系统的费用。川普邀请杜特尔特访问白宫有些令人意外，这位菲律宾总统近几个月多次发表批评美国的言论。杜特尔特还在菲律宾以极端的方式扫毒，据报道警察在扫毒过程之中打死了2724人。美国总统川普说，如果北韩再次进行核试，他会不开心。川普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在星期日播出的采访之中还说，金正恩是一个相当精明的人。 CBS 电视台星期日的面对全国节目播出了对川普的采访，他在这个公共事务节目之中说，如果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进行第六次核试，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不会开心。
You can never be sure of anything, can you? But I developed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I don't think they want to see a destabilized North Korea. I don't think they want to see.
川普話：你永遠唔能夠確定任何事情，但係佢同中國建立咗非常良好嘅關係。佢認為中國唔要睇到一個不穩定嘅北韓。佢又認為中國唔會咁樣。中國當然亦都唔希望睇到呢個鄰國正係進行嘅核試。中國唔希望睇到北韓發展核武器已經有好長嘅時間啦。北韩星期六进行了新的导弹试验，不过南韩说这次试射再次失败。北韩正是企图研发射程9000公里能够达到美国本土的远程导弹。那次试射几个小时之前，美国国务卿特拉森警告联合国安理会，如果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拒绝向北韩施压，迫使他停止开发核武器，就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日表示，他的政府对电视画面上面显示美国军队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一起行动感到非常伤心。土耳其将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视为恐怖分子，美国认为他们是打击伊斯兰国圣战分子最出色的得力战斗力量。 土耳其军队上个星期对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发动了空袭。安卡拉认为他们是库尔德工人党的分支，库尔德工人党一直为了控制土耳其的东南部而同土耳其当局进行战斗，迄今已经历时30年。美国抨击土耳其的空袭行动，表示空袭并没有得到美国领导的联军批准，导致美国友军有人不幸丧生。在土耳其发动空袭之后，美国派遣悬挂美国国旗的军车来到叙利亚一侧，和人民保卫部队一起巡逻，看来是为了防止进一步的冲突。土耳其、美国以及北约盟国正是努力修复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据点的过程当中。美国国会谈判人员星期日晚达成10万亿美元的开支计划，将会使到联邦政府获得10月1号之前的运转资金。这项协议包括对共和民主两党都有吸力的项目，如果获得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批准，法案将会成为川普总统执政期间首个两党共同达成的法案。国会议员助手都表示，预算法案将会有15亿美元用于边境安全，但将会专用于川普总统力主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之外的项目。川普总统亦都有所斩获，他推动增加军费开支，获得多达150亿美元的增长。国会必须批准这项开支法案，川普总统需要这个星期五前签署，这样才能够避免政府关门。席卷美国南部德克萨斯、阿肯色、密苏里和密西西比州的龙卷风和风暴已经造成至少14人丧生。德克萨斯州东部灾情最为严重，多个龙卷风造成至少4人丧生，导致官员所称的一系列广泛的破坏。有关当局表示，这4个人都是在特拉斯东部一个地区丧生的。当地消防部门说，另外有至少50人受伤。在邻近的阿肯色州，有关当局表示至少有5人丧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北韩在星期六凌晨再发射弹道导弹的行动，令到刚刚结束访日不到一日的中国北韩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在日本不断重申应该谋求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北韩问题的中方立场更显孤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柯林在东京报道。
在4月29号，准备结束访问英国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强烈谴责北韩当日试射弹道导弹，其中指出现时不是重启陆方会谈的状况。他对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角色说，期待着履行包括联合国安理会争取北韩无核化的决议在内，切实地执行和发挥建设性作用。安倍指北韩的再三挑衅令世界和平和繁荣面临着重大的危机，北韩不顾国际社会强烈警告又强行发射弹道导弹，重大威胁了日本，绝对不能容忍，强烈谴责。而在上个星期五刚刚结束访日本的4日行程的中国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一行，在东京分别和日本外务省亚太局局长金灿宪治、外相岸田文雄以及执政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南、在野民进党代表莲访、执政自民党干事长二届津博等先后会谈，再三强调中国反对朝鲜半岛战争引起混乱，主张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北韩问题。根据日本外务省公布的会谈结果，武大伟和日方交换意见之后，一致同意合作是强烈要求北韩克制以及遵守安理会决议，确认中日紧密合作，争取确保严格履行和全面遵守安理会制裁北韩的决议等文件，并且当北韩进一步挑衅的时候，双方果断采取应对措施。武大伟连日是带着相当轻松的神态在东京频繁会谈，其中同二阶进博的会谈被日本舆论认为是最可能反映中方底线。而阶从江泽民政权起到现时习近平政权都能够始终同中国保持信赖关系的自民党内少见的政要，虽然武大伟照例对二阶进博重申中方反对武力制裁北韩，但是当二阶进博说日本努力的可能范围内采取应对，不被北韩为所欲为，希望中国彻底施加压力的时候，武大伟表示理解。
武大伟呢一次访日前，日本多个传媒引述南韩朝鲜日报报道，习近平四月访美后，武大伟访问咗南韩，本来计划再访北韩，但系北韩不安排，遭遇咗事实上嘅拒绝。观察中国问题嘅日本记者双马胜话，北京外交界嘅消息称，北韩劳动党中宣布已经向中国国境嘅新义州、蔚山、会宁、南洋等地区百人以上企业、工厂、警备队、军营等频繁召集学习准备朝中关系破裂嘅重要讲话，内容指中国抛弃社会主义投靠美国，北韩必须牵制中国反动举措等。上马话，流亡中国嘅金正男被毒杀是中朝关系恶化嘅决定性因素。中国真正开始执行经济制裁北韩嘅安理会决议，而北韩则谴责中国禁止北韩煤炭进口，自以为可以压制北韩核试验与试射导弹，真是太幼稚。上马话，中国分析今后北韩问题与中国利益的关系，包括北韩拥有核武器有损中国核心利益，中国难与北韩共存。如果美韩武力攻北韩、占领北韩的话，美韩制造的朝鲜半岛统一政权极为不利中国，要回避这个不利，中国应与美国一起在联合国安理会创设联合国朝鲜半岛事务机构，促进北韩停止开发核武器和改革开放，来使对外关系正常化。在日本，北韩核试验与试射导弹再三明确的违反安理会决议，并对美国警告的局势是否会升级到美国和北韩军事冲突，现在有肯定与否定的两种看法分歧，社会舆论则在两种意见中表现疑虑。4月29号星期六，北韩试射弹道导弹后，日本部分地铁、火车、新干线当日早上一度停止运行来确认安全，以至于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4月29号星期六上午对民间采取的这个应对措施呼吁，希望国民沉住的保持日常生活方式。东京所有地铁线路和西日本铁道公司、东武铁道三条线路、北陆新干线4月29号星期六早上接到政府发出的 J-Alert 即全国瞬间警报系统通知，和传媒报道北韩发射弹道导弹消息后，一度停车约10分钟，是日本政府制定该警报系统10年来民间公司首次实施的应对措施，指出北韩问题可能升级到军事冲突的主要来自防卫省、自卫队为主的防卫界，例如前防卫大臣中谷元4月29号星期六在东京广播系统电视 TBS 说，北韩局势是二战后最大的东亚危机状况。他说，如果美国总统川普认定北韩越禁，美军实施武力攻击就是川普的选择之一，而北韩在完成射程可抵达美国的核武器与导弹技术之前，不会停止实验。
自从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哈尔文森号4月上旬开始向朝鲜半岛附近海域行驶以来，防卫省同自卫队就不断透露紧张态势的消息，例如形容东京郊外的横须贺日美基地内气氛如开战前夜，4月23号日本海上自卫队竹病号、神盾舰以及是5月5号护卫舰开始和抵达东中国海的卡尔文森号率领的美军战舰群演习布阵以及战术等等，然后边向日本海方向行驶边军演。4月28号抵达冲绳附近海域的时候，喇叭空中自卫队基地的两架 F-15 战机亦都和卡尔文森号搭载的军机实施了联合训练。在上个星期六中午，卡尔文森号进入长崎县附近日本海的对马海峡，两艘日本战舰结束这一轮的联合军演，返回了长崎县佐世保基地，而卡尔文森号就继续向朝鲜半岛系海域当日和南韩的海军展开联合军演。据部分日本传媒的报道，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已经下达了第一个守护美国军舰的命令，首次执行2015年日本成立的安全保障关联法。该个命令包括正在是为在朝鲜半岛附近海域的卡尔文森号等美军战舰群守护以及补给任务，预计横须贺基地里面的日本出云号准航母5月1号将会启航。而此外，至少到夏天之前，日美仲有预定包括追踪弹道导弹等在内的其他联合军演，加强牵制北韩的举措。
但同时，日本亦都有越嚟越多嘅军事分析指出，奔赴朝鲜半岛海域嘅卡尔文森号只系牵制北韩，毫无攻击北韩嘅可能性。日本军事记者田光俊次喺新一期日本网络杂志 Diamond Online 上撰文称，美国派遣航母亦都毫无攻击北韩嘅可能性。文章指出，1990年苏联抛弃北韩与南韩建交，92年中国亦都与南韩建交，被孤立嘅北韩开始开发核武器，93年宣布脱离和不扩散条约，94年美国研究过武力攻击北韩嘅核设施并着手准备，但最终因驻韩美军报告，如果北韩反击攻打南韩，预计驻日美军将死伤52000人，南韩军49万人同民间近80000人死亡。这个报告令当时的克林顿政权放弃动武计划。文章指出，现在攻击北韩比当年更难。北韩不单止已经拥有大化武弹头和弹道导弹与核武器，南韩伤亡更大，而且日本多个美军基地亦都会成为北韩攻击的目标，川普政权不可能对北韩动武。文章还指出，今年三月起，美韩高调联合军演，透露攻击北韩的斩首作战计划等，刚刚讲明了美国无意攻击北韩，如果真准备暗杀或者动武，那个应该是极秘密的计划与筹备。文章批评中美既不让金家王朝生，又不晒金家的政策，指出号称大胆的独自行动的川普政权，最终很可能直接与金正恩对话，然后做出最大让步，同北韩建交。北韩最多只会同意冻结开发射程可以抵达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而中国对北韩政策只是不断地将根本问题押后，使到北韩争取到的时间成功的开发核武器与导弹。文章警告说，美国同北韩对话建交时，日本同南韩两国将不知所措。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东京报道。
在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关注中国高科技政策威胁到美国的战略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春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探月工程中有一个计划，就是今后一两年里面让探月卫星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着陆。中国为什么要让卫星在月球背面着陆呢？民用的目的就是要跟那里的变形金刚基地取得联系吗？这个是智富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成斌在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作答时讲的话。当然他是在这开玩笑，变形金刚系列片中这些外星机器和生命的混合体在月球的背面建有一个基地。月球绕地球转的方式，距离地球远的一面永远不会朝向地球，因此地球上的人看到的只是月球的一半，没办法看到另一半。成斌说，中国是要跟月球背面建立起通讯连接，有两种的方式可以实现与月球背面的通讯连接，发一颗绕月人造卫星，或者将一颗卫星置于太空的某些重要点以实现通讯。中国已经宣布向地月系统远离地球一侧的格拉朗日点 L2 发射一颗通讯卫星，目前还没有任何国家做这样的事。好似探月工程咁样嘅计划，一方面会增强民众嘅民族自豪感，而其他嘅目的可能会影响美国嘅安全利益。成斌话，向嗰个点发射卫星，中国将可能从嗰度发射其他嘅人造卫星，等于系建立咗一个通讯卫星在轨储备站。一旦有冲突发生，中国嘅备用系统就可能及时到位。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4月26日星期三举行了一个以中国技术崛起为主题的听证会。中国在太空领域的发展计划就是国家制定的高科技战略中的一部分。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代表佛罗里达州第三选区的国会众议员泰德·约霍华，美中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中国在这里逐渐成为技术强国。他说，这些变化将需要美国在政策上进行相应调整，但是那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约霍说，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不能够单单依靠中国在制约北韩方面的短期承诺制定政策，而是要考虑整体情况和长期趋势。
Policies for supports high technology in its conduct of this picture. China is relentless pursuing long.
約霍話：中國嘅高科技政策及其喺高科技領域嘅行為係整個狀況中令人擔憂嘅因素。中國無休止嘅通過佢嘅高科技政策，從長遠上削弱美國嘅戰略同經濟利益。當中國崛起時，佢冇俾自己成為現有制度同架構嘅一部分，起到全球領導作用，或者以好多國家所希望睇到嘅方式進行貿易。中國喺高科技領域嘅一啲做法引發擔憂，佢嘅產業政策被認為具有掠奪性。約霍表示，中國仍在試圖主導關鍵嘅高科技供應鏈，例如半導體製造業。美國係世界半導體業領袖，該行業僱用嘅美國人比鋼鐵業要多，而且半導體係美國出口價值第四高嘅產品門類。約霍指出，該行業面臨好大嘅安全擔憂。
Semiconductors are the enabling technology of all electronics in a comprised supply chain.
約霍話，半導體係所有電子產品嘅實現技術，佢同受侵嘅敏感軍事技術以及秘密後門同喺一個供應鏈。約霍仲警告話，中國嘅高科技政策亦都對美國喺空間技術嘅領導地位形成挑戰。中國喺擴大科技探索同空間軍事能力，將會對美國形成重大嘅戰略威脅。傳統基金會嘅安全問題專家成斌在聽證會上仲提及美國在空間和網絡技術之外應當重視的領域，例如中國跟著下來可能會推動進入風險投資和其他的美國實體。成斌建議該委員會考慮在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審批程序中，不單止只是限制中國進入美國市場，還需要增加一項審視這些公司進入美國後的狀況。美國之音記者蕭迅華盛頓報導。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一名前美国高级官员话：今日嘅美俄关系比冷战嘅时候更差。川普总统有机会改善双边关系，但前提嘅条件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俄罗斯外长认为，俄美攻击对方嘅调子嘅激烈嘅程度，而家超过冷战时代。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和前助理国防部长弗什博表示，冷战时代美苏之间有一套规范双方行为的方式，以及是管控危机和避免扩大风险的机制，但是这些游戏规则在今日的美俄关系当中已经是荡然无存，美俄关系现时仍然不如是冷战高峰的时期。弗什博曾经是在克林顿、小布殊以及奥巴马多届美国总统任内担任高级职务，他还曾经是美国驻北约大使、驻南韩大使，在去年秋季刚卸任北约副秘书长。弗什博声称他目前无官一身轻，是独立智库人士，刚刚参加了几日之前结束的第六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弗什博对俄罗斯媒体表示，冷战期间发生了很多的危机事件，但是都能够被双方控制，东西方当时还推动缓和，签署了赫尔辛基协议，但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使到联合国宪章以及赫尔辛基协议等这些的规范双方关系的基石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再加上俄罗斯干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大选，双方完全丧失了互信。弗什博表示，虽然面临着有关俄罗斯丑闻的调查，但是川普总统仍然是有机会改善双边的关系，因为川普不感兴趣和不支持俄罗斯国内的民主派力量，不会引起克里姆林宫不满。其次就是川普的很多新政策正在开始制定以及形成当中，在处理美俄关系的时候，川普能够从头开始，没有过去的包袱。但是弗什博认为，改善美俄关系首先必须要从解决 根本问题着手，这个就是先要解决乌克兰东部的冲突，撤走俄罗斯响当地的军队武器，恢复当地的经济，令到该个地区重新回到是乌克兰怀抱。这个行动必须由川普和普京亲自过问主导。乌克兰东部的问题解决之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多数制裁亦都会取消，而另外美俄亦都应该是在反恐、核不扩散、北韩问题等双方利益有吻合的地方加强合作，采取小步前进、逐渐积累正面因素的方式，为改善两国关系制造氛围。弗什博说，西方一直是没有承认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但是这个并未有影响冷战时代东西方的交流合作。现时波罗的海国家的命运都好好，西方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弗什博认为，俄罗斯和北约误判擦枪走火的风险仍然是很低，但是他非常担心俄罗斯将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所使用的混合战争手段，比如是派特种部队占领议会大楼等，用在波罗的海国家，这样将会导致俄罗斯和北约和美英等西方国家直接爆发冲突。但是弗什博表示，直到乌克兰危机之前，北约一直在度大幅削减军队，北约现时向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波兰派驻四个营的兵力，仍然是无法同北约过去的兵力相提并论。但是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不单止让北约苏醒，并且激活了这个的组织，更加促使到乌克兰积极是寻找自己的民族定位，加强了民族凝聚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近表示，目前的国际关系要比冷战的时代更加复杂。拉夫罗夫说，冷战的时代对抗双方都是在远离自己的第三国挑起以及是支持冲突，冲突从未有在自己的边境附近或者是双方直接对抗，甚至是那个时候双方对抗所使用的语言口气亦都不像今日那么强硬，当时双方都不允许自己越过红线，但是现时俄美关系没有任何游戏规则可言。虽然弗什博认为美俄只要解决了乌克兰问题后就能够翻过旧的一页开始新的一页，但是俄罗斯的很多评论却是认为乌克兰问题已经既成事实，西方应该是接受现状，不应该让乌克兰问题困扰着双边的关系。战略问题学者博伊科认为，乌克兰议题虽然不能够从西方的议程当中是撤走，但是西方离不开俄罗斯，仍然需要俄罗斯的帮助来解决很多的问题，所以俄罗斯期待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能够逐渐淡化乌克兰的问题，并且着手和俄罗斯改善关系。博伊科表示，西方内部其实亦都有不少人认为，在国际事务当中完全将俄罗斯排除在外，完全孤立俄罗斯根本做不到。虽然有好多少的人是希望类似的事情能够发生，所以不理是怎样，双方应该是坐低落来慢慢谈，应该是达成交易，哪怕是以最简单的方式讨论一些最实际的问题亦都好。但是前美国大使弗什博就认为，改善关系是双方的事，更何况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双方关系恶化的分水岭，俄罗斯应该是对美俄关系恶化承担主要的责任。不久之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双方达成一致，成立工作小组解决双边关系当中的难题。川普总统已经同世界好多个国家领导人会面，特别是在川普会面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之后，俄罗斯方面更加有迫切感，希望普京能够同川普尽早见面，但是两人几时会面仍然是未知数。俄罗斯媒体最近报道说，川普和普京可能在5月下旬在欧洲举行峰会，但是克里姆林宫随后否认。除了北约驻莫斯科的一名联络官之外，北约国家这次未有派任何的官员出席刚刚结束的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这次的会议亦都变成了很多俄罗斯高官批评西方美国的讲台。弗什博对美俄关系的未来并不完全乐观，他甚至认为美俄关系没有完全跌到谷底，仍有恶化的空间。弗什博还说，莫斯科的安全会议当中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俄罗斯将会重新尊重游戏规则。弗什博还说，双方可以讨论新的游戏规则，但是一些最基本的准则不能够改变，否则将会毁掉所有的人。弗什博认为，美俄都是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所拥有的核武器能够多次摧毁全球，无论矛盾分歧如何无法弥补，双方都应该负起责任，不允许两国关系恶化以及是冲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星期一是五一劳动节，全球多地是游行集会。香港支联会开设六四纪念馆的专题展，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星期一是五一劳动节，世界各地的工人和活动人士会上街游行，在城市中心集会纪念全球劳动者的节日。菲律宾的工人和工会成员在首都马尼拉游行庆祝这个节日。马尼拉各地的工人权益组织和工会亦都预定举行集会。印尼工人星期一亦都走上雅加达街头。成千上万的工人星期一较晚时亦都将会参加集会。法国总统大选的两名对手中间派人士竞选领先者马克龙和极右翼挑战者纳庞星期一将会举行自己的决战集会，同时还将会有反对这两位候选人的示威。在美国，五一节游行集会的关注点已经从工人转向移民，数万人预计会参加从纽约到洛杉矶各地举行的集会，抗议川普总统专注于推动遣返行动。几十年来坚持在香港纪念八九民运六四事件的支联会，四月三十号举办六四关我何事的六四纪念馆专题展，通过回顾二十八年前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用党坦克的王维林等历史的场景，给参观者思考和六四的关系，回应近年六四和香港年轻一代无关的质疑。据苹果日报等的报道，这个将会在六月十五号闭幕的专题展粉分了四部分，设不同的命运选择体验，包括是否继续绝食、是否要撤离，以及是否要像王维林这样阻挡解放军坦克入城，希望通过互动给参观者了解到六四的真相。支联会2014年4月曾经在九龙设立六四纪念馆，展出游行示威照片，遇难学生介绍当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竖起的民主女神像的复制品等等，曾经吸引包括大批内地人的参观。但纪念馆开馆之后一直遭受到业主协会的阻扰，支联会认为针对纪念馆的官司背后是政治干预，去年底被迫关闭。在709捉捕案仍然在押，湖南维权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5月1号发表声明，指责专案组欺骗家属，背弃约定，至今未有释放谢阳。在这个之前的一日，北京人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发表公开声明，坚持为刚刚被判三年缓刑四年但仍未获得真正自由的丈夫继续抗争。今年三月初带着两个女逃亡至美国的谢阳律师的妻子原湖南大学教授陈桂秋星期一发表公开信，批评谢阳律师专案组欺骗家属，声言准备揭露自今年二中旬以来专案组的非法作为。陈桂秋在信里面表示，有人从四月中旬开始不断传话给他，他说谢阳专案组已经决定给谢阳出来，而司法局的人找到他委托的两位辩护律师，广州的刘正清和北京的陈建刚，要他们不要炒作谢阳案，一定会在四月底前放人，并且嘱咐他们传话，要陈桂秋在美国一定不要炒作。台湾全力以赴参加今年世界卫生大会，外长李大为表示，假如没有收到邀请，政府有因应的方案。在野的国民党中央说承认九二局势是问题的关键，截至5月1号台湾仍未收到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今年世界卫生大会。这次大会5月22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网络报名截止日期是5月8号，报名需有世卫组织秘书处发出的邀请函。据土耳其传媒报道说，在伊朗国内受到欢迎的一家波斯语卫星电视台的拥有人，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另外一名男子被人枪杀。JMTV 电视台的拥有人 塞尔德·卡里米安在星期六晚被人枪杀，据报另外一名被杀的男子是一名商业伙伴，目前还未知道发生这种凶案的原因。这家电视台设于杜拜，将土耳其制作的电视肥皂剧和其他娱乐节目录制成波斯语版本向伊朗境内播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你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一个钟头嘅时事经纬环节咧，系会有几段嘅内容噶。其中咧系首先咧系有关香港嘅消息，就系香港民族党首场嘅地区演讲，各界回应黄振文嘅言论。另外咧，亦都会系讲到有关台湾系举办空前嘅世界大学学生会嘅运动会，而中国咧系将会派团参加嘅。我哋首先咧系听下香港嘅消息。咁由于系机件故障嘅问题咧，咁我哋咧系继续咧系，亦都系简介一下咧，我哋喺呢个喺呢半个钟头里边咧有咩嘅内容噶吓。跟住落嚟咧，亦都系有关于系台湾方面嘅消息噶。台湾咧系上万嘅劳工喺星期一嘅劳动节就走上街头，提出反剥削、要保障等嘅诉求。政府方面就回应会重视，并且努力提升劳工嘅权益。咁系首先咧系有关香港方面嘅消息噶。而是我哋喺香港嘅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咧，系从香港发嚟报道噶。咁系成立超过一年，主张香港独立嘅香港民族党喺冇向警方申请嘅许可之下，星期日喺尖沙咀首次举办地区嘅演讲，分析香港嘅房屋政策点解令到年青人难以置业。召集人陈浩天就话：希望以香港人切身嘅问题带出香港独立嘅信息。对于中联办法律部部长黄振文最近警告两制如果令到中国感到不安全，就失去存在嘅理由。陈浩天话：香港人冇用两制去对抗一国，而系中国先破坏一国两制。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就话：香港年轻嘅一代明白到一国两制只系谎言，希望寻求一国两制以外嘅出路噶。下边咧系。有关是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去年三月底成立首个开宗明义主张香港独立的政党香港民族党，在星期日四月三十号在香港的尖沙咀文化中心对出的空地首次举办地区演讲。召集人陈浩天表示，这次的演讲不是集会，预计不会多过50人参与。他又认为演讲的场地平日有人街头卖艺，因此事前未有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不过原定下午四点半举行的演讲，大约是20名的香港民族党成员布置场地的时候被政府的康文署职员阻止，认为他们违反多项使用康文署场地的附例。陈浩天和康文署的职员交涉之后，将演讲的场地移到较为接近尖沙咀天星码头的位置，但是康文署的职员仍然认为他们违反附例，陈浩天拒绝再迁移场地，康文署职员报警系求助。多名的警员到场，只是劝喻香港民族党的成员遵守场地的使用规则，没有要求到他们是离开。而最终香港民族党首场地区的演讲要延后了大约一小时之后才开始。陈浩天接受传媒访问时候是质疑康文署职员是基于政治的考量，企图阻止香港民族党举行地区的演讲，因为根据相关的条例，平日是有人在同一个场地卖艺，康文署职员未必会去驱赶。而陈浩天亦都表示，以香港民族党的政治背景，很难循一般的程序申请使用康文署管理的场地。陈浩天说，当然他们是香港民族党是很难可以申请到场地，各个方面，即是譬如说你要用康文署的地方，你是必须要有一个法人的身份，亦即是说你要有一个组织的身份，但是香港民族党是注册不到成为公司，注册不到社团，是怎样都注册不到的，所以他们是没有办法申请康文署辖下的地方。陈浩天的演讲分析香港的房屋政策，在中国资金不断流入，令到楼价大幅上升， 年轻人的薪金是永远追不上楼价，今年是令到年轻人难以置业。陈浩天并且是表示，月薪大约$3,100的香港人的夫妇已经是超出申请政府公共房屋的收入上限，置业无望，加上难以申请公共房屋，困扰了很多的香港学生。陈浩天还说，为什么香港的学生会经常出现自杀的个案，除了学业的压力之外，就是他们见到前路是没有出路，他们见到毕业之后是一个困境，虽然他们是只得十几岁，但是他们都会是思考他们的前路，思考未来，所以这么多的年轻人选择放弃生命，单单是房屋这个问题已经是逼死到他们的下一代。陈浩天还表示，香港人难以申请公共房屋，但是中国新的移民到香港，只要声称他们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物业等资产，就可以申请公共房屋。陈浩天认为，中国的因素是令到香港楼价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陈浩天表示，中国人要走资，中国人要洗黑钱，中国人要炒楼，人民币不稳，他们就要来香港或者是其他地方去买东西，买完东西之后可以换走他们的人民币，香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最方便洗黑钱的地方。而最近有好多的卖地，政府靠卖地来赚到好多的钱，万科、海航、中国海外这些的中国红色资本，他们用天价来抢香港的地皮，本地的发展商都完全不够抢，他们不紧张，觉得价钱越高是越好，洗钱就越方便。陈浩天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参与香港民族党首次地区演讲的人数和预期是差不多，大约是几十人出席，而演讲的主题没有直接讲到香港独立，他们希望以房屋等香港人切身的问题带出香港独立的讯息。陈浩天并表示，计划定期举行这一类的地区演讲。他还说，即使是如果大家明白到他们刚才所讲的内容，就会觉得原本香港独立才是一个是解决方法，其实他们都是往同一个方向，只不过是表达的方式是不同。因为有些人你直接跟他讲话香港独立，他们不明白，你单单是叫他们会觉得你只是在叫口号，他们现时就讲一些比较贴地的切身的问题，实际的东西他们会慢慢地明白和支持。
另外，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文最近在香港出席研讨会的时候警告，两制如果令到中国感到不安全，就失去存在理由和条件。更加表示，一国两制一旦失败，中国只会损失面子，但是香港损失的是履子是全部。陈浩天回应王振文的言论就表示，中国一直计划取消两制，无论香港人做什么，对中国都是没有影响。他举例2003年香港冇人提出独立等类似的主张，但中国仍然企图在香港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陈浩天表示，香港人冇用两制去对抗一国，而是中国先破坏一国两制。陈浩天说，一直以来一国两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各自有自己的系统，但是中国不断去僭越的时候，譬如香港的选举是受到干预，本身根据基本法香港是有一个普选的权利，亦都被剥夺新闻自由，即使现在香港是行使的集会自由都不断被剥削，所以不要讲话是香港破坏一国两制，而是中国先破坏一国两制。而23岁的大学毕业生李先生就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受到彭贝影响，加上对泛民政党失望，他认同香港民族党的理念，希望现场记录该党第一场的地区演讲。不过李先生认为陈浩天的演讲的内容没有新意，香港民族党成立一年多以来亦都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和行动解决香港的社会问题。这位李先生说，他们这两年都是讲了很多关于陈浩天今天讲的东西，其实他都听过很多次，在网上或者电视都有讲过这些言论，其实都是那些老生常谈，讲了两年占中以来今天都没有什么特别。他说认同陈浩天演讲的内容，高楼价令到香港的年轻人置业无望，又不能够申请公共房屋，导致年轻人绝望和对社会不满。但李先生说，对于是否支持港独仍然未有定论，他会多观望，如果香港民族党再举办这类的社区演讲，他亦都会参与。 李先生话，除咗住屋嘅问题，香港本身嘅定位，例如系五十年不变到2047年之后会点样，对年青人亦都系一个大嘅问题。以上系美国之音喺驻香港嘅记者系汤慧云嘅报道。跟住落嚟咧，系有关系台湾嘅消息。台湾有序筹备2017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并且话大陆对台北争取到呢一次主办机会，系曾经给予相对嘅协助，写下历史嘅新页。呢一次世大运将会系蔡英文政府执政以嚟大陆参加台湾主办嘅一次大型国际活动。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台北发嚟嘅报道。
现时距2017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仲有100多日。主办方台北市政府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发言人杨景堂在近日对美国之音说，到目前为止报名参赛的国家已经是有150多个，其中是包括中国，而且参赛国的数字亦都在度会增加。举办日的临近，媒体对于这次的国际性赛事是关注度逐渐提高。报道还表示，市长柯文哲为了宣传世大运，举办他所讲的台湾有史以来最大、层级最高的国际运动赛会。近日跑步造势活动当中，甚至是跌倒、肋骨骨折，但是他不肯退下火线。中国国台办4月26号的记者会上面，中国官媒环球网系提问，台湾民众是否可以持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入场。发言人马晓光说，对涉台问题的处理需要遵循国际奥委会有关的规定，这样的体育赛事在台湾举办不应该受到人为政治因素的干扰。中国大陆已经是表示将会参加这次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而台北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官方网页在分析申办成功因素的时候表示，大陆亦都给予了相对的协助，这个是历史的新页。不过鉴于两岸关系的现状，有立法委员对这次的体育赛事的期间能否避免出现不测的状况表示一定的忧虑，譬如是大陆运动员是否会受到台湾不同声音的困扰，以及是维安保护的准备状况等等。西班牙人阿佛里姆到台湾生活已经是工作半年，谈到这次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中国和台湾的关系，他认为这次的活动是非常之正面，年轻人将会得到鼓舞，他们会发现其实这个都是一样，通过共同愉快的生活，同台竞技，他们会远离两岸的政治分歧，或者就好像刚刚驶过的那一台的汽车，过咗去就系过咗去。台北经过5次嘅冲击，2011年11月29号如愿以偿战胜咗对手巴西利亚，获得到2017年夏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嘅主办权。当时任市长嘅柯隆宾话：有志者事竟成，并且系誓言令到台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成为历届最好之一嘅运动会。台北的街头主要地段已经是可以看到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巨幅文宣，象征着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标志的融合中文字的北字，以及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指定字母 U。 标语献给你，献给年轻世代，以及是吉祥物台湾黑红的角色纪念品，已经在指定的商店出售。台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执行长苏丽琼承诺，各国代表团以及是外国游客届时将会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获得到衣食住行、娱乐、维安、场地、医疗等各个方面的最佳品质的服务。台北市观光局和一些知名旅行社合作，众位运动员、裁判员、官员以及是观众精心设计了台北以及是全台跑的行程，希望以此是展现包罗万象台北国际大都市的风貌，弘扬台北包容的核心文化，展示台北举办大型国际运动会的能力，进而令到国际社会更加多了解以及认识到中国大陆隔海相望的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继续是有关台湾的消息。台湾上万的劳工在星期一劳动节走上街头，提出反剥削、要保障等的诉求。政府方面就回应会重视并且努力提升劳工的权益。据美国之音地约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说，发动游行的台湾劳工行动联盟表示，目前台湾工人的处境仍然恶劣， 包括工时长、工资低、劳动派遣、非正式雇佣等的情况普遍，工人亦都往往处于过劳、低薪、缺乏劳动基准保障等的情况。该联盟仲批评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不断同资本家眉来眼去，除了强行修改劳基法，含是去除劳工的七日过固定的假日，甚至是想让更多行业适用变形工时和所称为的奴隶制的责任制。参与游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前进干部许慧玉表示，蔡英文政府的年金的改革不单止是除去了军公教的退休保障，连劳工的亦都是一起是没了。他说在现任在现在的台湾，有七成的劳工退休之后平均每个月退休金是不到两万。全台劳工的退休金平均亦都只有一万六。但蔡英文政府的年金的政策将会令到这个平均一万六再下降到平均一万三。许慧玉仲话，政府话年金改革是为了财政健康、世代正义。事实上，造成政府税收不断减少的主因是服务资本家的政策，以及蓝绿两党呢二十年嚟连番俾企业家减税。台湾 TVBS 电视台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32% 的人对政府做好年金改革是有信心，而 52% 是表示冇信心。多数的民众支持政府推动年金改革，但是相关就纷扰不断，造成民众不满意政府的处理的方式，亦都对改革成功是缺乏信心。执政党民进党立委余婉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蔡英文政府非常关注到劳工长期被剥削的情况，但是很多改革往往没有办法一步到位。他说，尤其是对青年人来讲，低薪是他们一直想突破的困境，但造成这样的因素其实是非常复杂，有背后的系统和结构，包括观念的转型、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有教育等等。余婉瑜还说，蔡英文政府目前在推动改革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能够马上做到100分，对他的期望是很高，但是每踏出一小步，得到的不是鼓励，而是更多的谩骂。面对改革的压力，而蔡英文总统日前就召开记者会的时候就强调，尊重所有不同的意见，亦都会透过各种的讨论，将很多修正的意见都纳入改革的方案当中。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社会民主党主席范云表示，台湾政府目前除了应该提高劳工工资，亦都必须给予劳工更多的休假，同时将税制改革是改得更加公平。他说，台湾主要的税收是薪水阶级在这里支付的，占七成的是来自领薪水的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亦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来自薪水的只有四成几，亦就是说那些炒房地产的非常有钱的大财团所缴纳的是很少的税，他们赚的比一般人是更多，还剥削土地，而且是缴交很少的税，这个是不公平的。范文教授还说，蔡英文在竞选期间推出了很多劳动的政策，亦都拜会过一些劳工的团体，并且承诺是不会消除国定固定的七日假等，但是当选之后就都一一是跳票。台湾总统府说，高度重视劳工权益的保障，过去一年执政团队亦都在努力提升劳动的权益。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好了，讲完台湾的消息，下面是有关是北韩再次试射导弹引起俄罗斯警惕的有关消息。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防空预警系统已经处在高度戒备的状态。俄罗斯表态支持中国所提出的解决北韩问题的倡议，但是有远东地方媒体最近从中国和北韩边境那里报道，说很多中国的民众对北韩的政权印象负面，甚至有人欢迎美国动武。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北韩4月29号凌晨再次进行了一次失败的导弹试射之后，俄罗斯立刻是对此作出回应。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下属的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主席奥杰洛夫表示，同北韩相接壤的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防空预警系统现时已经处在高度的戒备状态。俄罗斯正在是密切追踪关注北韩所发生的事情。奥杰洛夫说，俄罗斯担心北韩导弹可能因为技术问题，在发射之后落入了俄罗斯远东地区，因此 军方将去尽一切的可能避免这种事情发生。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防空力量可以拦截北韩导弹，预警系统亦都能够侦测以及是追踪北韩导弹发射。在多年前亦都曾经有过北韩试射导弹失败之后，导弹是落入远东地区俄罗斯沿海的事情发生，但是并未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以及是破坏。不过远东一些的民众当时就曾经前往北韩在当地的领事馆前抗议。俄罗斯远东地方媒体最近报道说，俄罗斯已经是和北韩相接壤的边境地区是增派了军力，但是俄罗斯军方对此是予以否认。议员奥杰洛夫警告说，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北韩门前的日本海排兵布阵，北韩再次试射导弹的举动无疑将会增加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在北韩这次的试射导弹前几个小时，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召开了部长级会议讨论北韩问题。出席会议的俄罗斯副外长加贵洛夫说，俄罗斯支持中国提出的双停倡议，这个就是北韩停止导弹试射以及是核试爆来换取美国和南韩放弃在北韩附近举行军事演习。俄罗斯外交部说，虽然在安理会部长会议的讨论当中，各方都呼吁北韩遵守联合国有关决议，停止导弹试射以及是核试验，但是亦都有声音呼吁必须要通过政治对话以及是外交手段来解决北韩的核问题。所以俄罗斯是支持北京的双停倡议，认为应该是在这个的基础上面展开政治谈判。北韩问题学者叶斌表示，解决伊朗核问题的经验表明，在保持对北韩的制裁以及是施压的同时，必须要同北韩对话。叶斌说，北韩的问题亦都是这样，必须要集中注意力恢复同北韩的对话谈判，并且在对话当中制定一篮子令到北韩放弃导弹试射以及是核试验的日程表，这个就是取消对北韩的制裁以及是压力来换取北韩放弃自己的核武计划。但是北韩经常是欺骗国际社会，在几大程度上面能够相信平壤政权让对话取得结果是令人怀疑。俄罗斯的学者就说，北韩的核技术以及是导弹技术最早都是来自苏联，虽然北韩当初曾经签署有关国际协议保证承诺将核技术用于民用，但是北韩仍然是欺骗了苏联之后来成为了唯一一个事先签署但是又退出有关协议的国家。而与此同时，一名目前在中国东北居住的俄罗斯记者最近原俄罗斯、中国以及北韩三国交界的陶门刚是揸车采访之后撰写的报道表示，自从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长金正男被毒杀之后，陶门江一带中朝边界中方一侧增加了更多的警察以及军队的哨站以及是检查站。俄罗斯护照虽然在中国是很好用，但是在中朝边界地区仍然是被中国警察以及是军人多次盘查。报道中说，多数中国的民众对北韩政权印象是负面，好多人都认为中国援助北韩换来的却是忘恩负义。北韩将核试验的基地设在离两国边境没几远的地区，威胁中国民众的安全，更有中国人是欢迎美国对北韩动武，中国可以藉机会对平壤背后插刀控制图门江附近的北韩罗津港，解决中国东北北部地区未有出海进入日本海的难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你们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10点钟和11点钟将会使用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我们今晚的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